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顶尖交易员系列的第14篇，标题是交易员如何应对确认性偏差。本篇导语，你交易的时间越长，就越会注意到，当新闻出来而你是空仓状态的时候，你的反应很快，没有偏差。当消息出来与你的观点和立场相悖时，你往往会犹豫不决。第一节，确认性偏差，面对改变自己的想法或证明没有必要这样做的选择，几乎每个人都会在证明上忙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你很有可能已经知道了确认性偏差，它是目前最著名和讨论最多的偏差形式之一。它之所以被讨论的最多，是因为它至关重要，即使你了解它，也很难与之对抗。确认偏差是人类寻求和吸收支持其现有观点的信息，而忽视或拒绝不支持其观点的新信息的倾向。人们在寻找关于市场的无偏差的结论时，不是公正的评估新的证据，而是倾向于坚持自己目前的观点，然后寻找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而忽略不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虽然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往往是我们与行为偏差联系最紧密的名字，但确认偏差是由英国心理学家彼得·瓦森发现的。他的实验很简单，他给受试者一个系列，二、四、六，然后告诉他们这符合他的模式规则。然后他告诉受试者，他们可以构建其他三个数字的集合，来测试他们对模式规则的假设。每次受试者向实验者展示他们的三个数字时，实验者都会告诉他们是否满足模式规则，直到受试者确信他们弄清了规则。受试者会测试12年8月10日满足规则和22、24、26满足规则，或3、6、9满足规则和15年5月10日满足规则，或12年4月8日满足规则和30年10月20日满足规则，这样的系列，直到最后大多数人会回答说模式规则是以二为单位向上计数，用一个倍数向上数一些公式，如将前两个数字相加得到第三个数字。但无论人们得出什么答案，他们往往会得到一个想法，然后反复测试，直到他们确定它是正确的。他们一般不做的是尝试故意错误的序列，看看这些序列是否可能成功。实际的模式规则是任何三个增值的数字，例如任何测试一、二、三的人都会立即排除上面列出的所有三种模式。但受试者总是忙于测试符合他们规则的模式，而没有想到要测试那些不符合规则的模式。他们不应该寻找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假设是正确的，而是应该尝试那些不符合他们假设的序列，以试图使其失效，更努力地寻找反对你的假说的证据和论据。确认性偏差是人类推理中最有害的错误之一。你在媒体和推特上随处可见，因为信息的消费者无视竞争的观点，用越来越多的确认性证据来增强他们现有的观点。这个概念在交易和投资中特别具有破坏性，因为它抑制了良好的思维，将我们锁定在一个观点上，并阻挡了有用的非确认性信息。另外，其他类型的偏差，如禀赋效应，与确认偏差共同作用，使投资者一旦在市场上建仓，就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在交易大厅里，你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确认性偏差在发挥作用。举个例子，你已经关注 Zap 公司好几个月了，你在良好的水平上买入了该股票。每个人都在兴奋地等待热销的新款 Zap Flip Phone 的出现。一个头条新闻出现了，星号 ZZAP 报告说，由于供应商问题， Flip Phone 的发布推迟了90天。一个没有偏差的市场观察者可能会认为这是在看跌， 该股下跌了 4%， 但你是 CZAP 的粉丝，你是该股的多头，所以你的想法可能更像，哼，这不是什么大新闻，手机还没出来呢，这甚至不是 CZAP 的错，这是一种过度反应，股票会反弹的。与此同时，两位分析师调低了该股的评级，他们说，这进一步证明 CZAP 的供应量过度依赖越南的一个芯片供应商，而且该供应商管理严重失当。该股又下跌了 4%， 你可能会想，伙计，我不能相信市场在这里有多大的反应过度。另一方面，熊市可能会大叫，我就知道会这样。第二节，如何抗衡确认性偏差，一阅读有关确认偏差的文章，它是被编入目录最多的心理学现象之一，其研究也出奇的有趣。确认性偏差很强大，而且有点可怕，因为它严重损害了人类的理性能力。例如，如果你把两个对死刑这种有分歧的问题持相反意见的人，给他们提供新的信息，就会发生以下情况。摘自《纽约客》中一篇关于确认性偏差的优秀文章，这些确认性偏差实验中最著名的一个是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的。在这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召集了一群对死刑持反对意见的学生，一半的学生赞成死刑，认为它能阻止犯罪，另一半学生反对死刑，认为它对犯罪没有影响。学生们被要求对两项研究做出回应，一项研究提供了支持威慑论点的数据，另一项研究则提供了质疑的数据。两项研究，你猜对了，都是编造出来的，并且被设计成客观地提出同样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原本支持死刑的学生认为支持威慑的数据非常可信，而反对威慑的数据则没有说服力，原本反对死刑的学生则持相反意见。实验结束时，学生们再次被问及他们的观点，那些一开始支持死刑的学生现在更加支持死刑，那些反对死刑的学生则更加敌视死刑。多年来我发现，我对确认性偏差的阅读越深入，我就越容易看到它时时发生在我身上。我有时在话说到一半时意识到我正在击落一个标题的重要性，仅仅是因为我的仓位是错误的。你交易的时间越长，你就越会注意到，当新闻出来而你是平仓的时候，你的反应很快，没有偏差。当消息出来与你的观点和立场相悖时，你往往会犹豫不决，或者冻结，或者解释掉这个消息。时时观察自己做出受确认偏差影响的决定是战胜问题的第一步。在你看到自己这样做之前，你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确认性偏差是如何对你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的。二，积极考虑其他假说。我们在第五章谈到了这一点，如果你能花两个小时阅读报告和研究图表，并提出你为什么要买新科技股票的论点，你就不能至少花15分钟思考一下为什么不买吗？或者更好的是，想一想你可能想做空新科技的理由。这种智力练习会大大加强你的交易想法，因为如果你能想出五个做空喜恩科技的好理由，你的牛市案例就会被削弱。如果你只能想到两个，而且对这两个理由都有很好的反驳，那就更像了。最后，如果你能想到完全没有人愿意做空喜恩科技的理由，那么你的想法可能是有偏差的，你最好四处打听，走出你自己，假装你是一个分析师，被迫写一篇关于喜恩科技的看跌文章，他可能会说什么？虽然许多聪明人每当听到别人的想法时，都乐于扮演魔鬼代言人的角色，但他们往往无法在自己的逻辑中戳出漏洞。积极考虑故事的其他方面，不仅有助于处理确认性偏差，而且还能在以后帮助你。如果故事的事实开始发生变化，你可能会认识到 竞争者的假设成真，而你的假设则失去动力。在探索了看跌的情况后，当它出现时，你更有可能认识到它，而不是继续对它视而不见或甩手不管。三，做一个贝叶斯主义者，把现在的世界看成是你的新宴，并致力于在新的信息出现时进行更新。如果今天你认为意大利在未来12个月内离开欧元区的概率只有 10%， 而这是你看涨欧元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随着新信息的出现，要诚实地调整你的概率。不要只是扫描新闻中关于意大利的看涨故事而跳过坏消息。这听起来很傻，但这正是人们所做的事情。阅读故事的两面性，不断调整你的世界观。当你掌握了贝叶斯思维，你就会减少确认性偏差的影响。四，为任何涉及有意义风险的交易建立一个快速的利弊表。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练习，你妈妈可能在你11岁的时候就告诉你了，但是它仍然是有效的。当我做一个重大决定时，新工作、新家、孩子的学校等，我总是建立一个利弊清单。很多时候，由于利弊清单的结果是如此清晰，之后的决定会变得更加容易。研究表明，这个简单的程序在信心判断的适当性方面产生了明显的改善。当我写交易想法的时候，我也做同样的事情。一旦我在外汇论坛中写完我的论文或交易想法、优点，我就会花几分钟时间来尝试采取另一种观点、缺点。这很重要，因为我将把我的想法发给成千上万的人，我不想看起来很愚蠢，但这也是一个强大的智力过程和健全的交易想法发展的一部分。我问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交易可能不成功？我所做的关键假设是什么？这个想法的主要风险是什么？什么可能出错？想象一下这个交易的崩溃和燃烧，发生了什么？有时通过想象不利的情况，我们可以找出我们可能错过的风险。这就是在关于过度自信的章节中所讨论的死前概念。在电影《八英里》中的高潮说唱战中， Papa Duck 赢得了掷硬币的机会，并选择让 Be Rabbit 阿姆先上场。埃米纳姆使用偷天换日的技巧，把他的对手可能对他使用的每一种侮辱都提出来，拆开来捋一遍。当 Papa Duck 上台时，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埃米纳姆驳斥了 Papa Duck 可能提出的每一个论点。你的交易理念应该是这样的，你对相反的观点非常了解，你可以比别人更好的剖析和反驳它。五，如果你有特别强烈的经济世界观，不要被吸进支持特定叙事的回声式。太多时候，熊市只读熊市的材料，而牛市只被塞进打气的分析家。黄金和比特币多头可以花一整天时间在互联网上阅读看涨的预测和故事，但他们会用那些家伙不懂来嘲笑任何看跌的东西。不要这样，重视并花时间评估可靠的对立观点，不要锁定在一种观点上，这是智力上的懒惰，对你的财富和你的信誉都会造成危害。对那些总是持有相同观点的人的观点和分析不予考虑。我每天在论坛上写东西的原因是祝你好运，要灵活点。智力上的灵活是成功交易的最佳心态。重要的是要知道，确认性偏差与智力没有很大关系，这与理性思维和智力不是一回事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应该是你从这本书中得到的主要收获之一。聪明人做傻事，一直如此。要想在交易中取得成功，你不能仅仅是聪明，你还必须是理性的。你可能已经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来变得更聪明，现在是时候训练自己变得更加理性了。引用一篇题为《为什么聪明人会做傻事》的文章中的一句话，在对理性思维重要的领域缺乏知识，这就造成了思维能力的差距。这些重要的领域并没有被典型的 智力测试所充分评估。正规教育课程中往往缺少理性思维所需的思维工具。个人从大学毕业时，在对理性思维的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只掌握了极少的知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每个人，包括你，都患有确认性偏差。顶尖交易员系列第14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交易者是在参与世界上最复杂、竞争最激烈的游戏之一。你所在的市场都有哪些主要参与者？顶尖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